上文书说到，殿下李治和罗通俩人在城头观阵呢、比在疆场都着急呀、罗通总觉得内疚啊，这场战争是因我引起的。当初程咬金出主意，把苏定方一家给抓住了，全都给杀了。唯独是啊，跑了苏定方的儿子苏凤，偏巧苏凤和他的妻子还有两个未成年的孩子，就是苏宝东还有他姐姐苏金莲串门去了。得到这个消息之后，他们逃离中原到了哈密国。后来呢，这个苏金莲就嫁给了哈密国的国王，成了皇后。那么苏宝同就成了国舅了，从小跟飞波和尚学艺十年，肄业学成，也有了本事了，也成了皇亲国戚了。苏凤不行了，临终前告诉他的儿子苏宝同，你一定替你的祖父报仇，我们居家100多口死在了罗通之手。这苏宝同立志要抓住罗通替居家满门报仇雪恨，你说这仇口能小吗？可是换句话，如果不是苏定方杀了罗毅建设罗城，罗通也不会把苏定方的满门给杀。今天苏宝同为了报家仇，串联六国兵将和我们叫号，更主要的呢，他们想要得大唐疆土。苏宝同讨掉阵，叫罗通出战，罗通气冲斗牛，死了三员将他就想下去玩命，理智不让。罗将军，难道小王的话你不听吗？你保着小王在城头，难道这不是参战吗？等等，哎呀，罗通还得看着，眼看40回合，苏宝同和薛礼没分上下，两旁边将官军卒一个个眼睛瞪得跟包子那么大看着。为什么？一个个抖擞精神，都盼主将赢，更主要的趁着两个高人交手好学两招。两旁军卒摇旗呐喊，脱皮鼓打得嘣嘣之响，扁了号角闷闷的，将军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，元帅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啊，咚咚咚咚咚咚咚，鼓声一响，人欢马战，四个绑被空中来舞，八个马蹄搅绕沙场，趟起了尘土，遮住了红日。薛礼这帮将官呐、一个个手握兵器呀、手心儿出汗了，憋足劲儿要把苏宝同碎尸万段。苏宝同手下的将官呢，六国兵将啊，一个个嗷嗷直喊呐、杀死薛礼，打到长安。此时太阳西斜，已经晚了，该吃晚饭的时候。可是两个人谁也没有说收兵回营。薛礼一心呢要为那三员将报仇，苏宝同一心要一仗分胜负。就这样从下午一直打到晚上，挑灯夜战，足有100多个回合未分上下。这两个人呢、才是棋逢对手，将遇良才。苏宝同虽然年轻，但是力气过人呢、力能拔山，招数也不错。薛仁贵呢正在壮年，他的武功正是炉火纯青，登峰造极。你这么说吧，再打几回合也未必分出上下。苏宝同也是浑身是汗，薛礼呀、铠甲里边全成水牢的一样，也是累得虚虚带喘。苏宝同早就饿了，薛礼是有火膨着，打了这么半天了。只见苏宝同虚晃一招战马，跑出百步开外，没有马打冲锋，而是带住坐骑。嗨，薛仁贵，等等，看天已经黑了，应该饱餐战饭的时候了。薛仁贵，今天呢我们两个不决胜负，绝不收兵，这不天已经晚了吗？这么办，咱们一会儿在旁边吃点什么，吃饱了喝足继续打。咱们打他一天一宿三天三夜，
决意雌雄，你敢吗？
薛仁贵说，我有什么不敢的？本帅还怕你不成？有本事你也甭吃甭喝，咱们继续打。
嗨，大爷可不听那套，等着。
说着薛马跑回本部军队，事先早有人准备好了牛肉大饼，他自己吃点，喝点水，稍微喘喘气儿。提马又来到疆场，薛仁贵也回到本部军队，弟兄们呼啦都围过来。薛礼跳下坐骑，有人给擦擦汗水。元帅，我看今天该收兵了，不能打了。
哎，不行，
苏宝通说了，要挑灯夜战，不见不散，哪怕打个三天三夜也决一胜负，我能怕他吗？本帅奉陪到底。
元帅，这是打仗，可不是赌气呀、啊！要不然我们上去打几阵。
不用，
小娃娃，我看他到底有什么本事。
还没等吃喝呢，那边人喊，
嗨，薛仁贵过来受死。
薛仁贵说，等等，你们给我关节掉阵，如果我赢了更好，我要是败了死在沙场，你们不要打，赶紧收兵回城，另想良策。
大哥，元帅说的不吉利啊。
不要紧，大将不怕这个。说着薛仁贵擦擦汗水，喝了口水，二次上马，手轻大吉，和苏宝同友站在一块。开始军兵啊还摇旗呐喊，擂鼓助威呢，后来打鼓的胳膊酸了，勒不动了，那鼓啊砰砰，那边吹号的也吹不动了，都没动静了，军兵喊杀呀，嗓都哑，又打了一个更次。苏宝同想，哎呀，我怎么这么傻呀？干嘛卖傻力气？我何不用我暗器伤他？我跟我师父飞扑和尚学的飞刀是百发百中。薛仁贵，人没有全才的，我何不用暗器伤他？打定了主意，二马错蹬之际，苏宝同急忙把自己的兵刃三挺大刀挂在了鞍桥上，悄悄的在肋条着，唰，皮套里抽出两把飞刀，拿着飞刀战马继续往前跑着。此时薛礼、薛仁贵战马学回来之后，一看他没转过身来，战追肉切近，大喊一声，嗨，苏宝同，我看你往哪里走。唰，大戟扎过去了。就在大戟扎过去之际，这阵苏宝同耳朵听着戟挂风声，呜的一声过来了，知道啊薛礼再想抽兵刃得有段时间，急忙马上一回身，这一招叫犀牛望月，回身之时一甩手，唰，两把飞刀同时打出去，一把奔他的面门，一把奔哽嗓咽喉。薛礼、薛仁贵到疆场就看见苏宝同皮亭带上挂着暗器呢，时时防备。可打了这么长时间，苏宝同没用暗器，他这根弦儿啊就放松了，没有准备，大吉也过去了。突然唰，有道寒光奔面门来了，不知道什么，他本能的抽击一闪身，嗨，就这么一躲，奔面门的飞刀唰就飞过去了，奔哽嗓咽喉的飞刀咽喉躲过去，可是这么一闪身正好打在了左肩甲上，砰的一声，力量太大，打得薛礼一摘尾，这手这么一扎上，差点把大戟掉地下，不好，我受伤。一学战往回跑，因为天黑不太得眼呢，这是白天呢，薛礼也就躲过飞刀了。两旁边观敌撂阵的众将一看，哎呀，元帅受伤了，各摆兵刃杀呀，冲过来。薛礼不让，天黑不得眼，自己又受了伤了，又不知道中的什么暗器，所以把大旗摆，弟兄们收兵回城，嘡啷啷啷。 锣声一响，军兵们赶紧往回撤，众将官众星捧月相望，把元帅给护着回到本部军队，奔锁阳关。苏宝同一看飞刀打中了，学战马来到切近，一个夜叉探海，把掉地的飞刀捡起来装在了皮套之内，也没追赶。收兵，再看苏宝同这边的军卒，嚯，连敲锣带打鼓，唱着得胜歌，噔嚓噔嚓噔嚓，人也回营。薛礼薛仁贵在众将保护下回到了城内，此时薛仁贵的伤不觉得疼，一会儿啊觉得木了，再走一阵儿，觉着胳膊不怎么好使，费劲抬不起来，一会儿觉得半着身子都不得劲儿，他明白了这是毒药暗器，赶紧说，弟兄们快快奔帅府。哎，好。周青说，哥哥你觉得怎么样？不好，我觉得我身子麻了木了啊，快快快快快来到帅府上。薛礼都下不了马了，有人把他搀扶下来，穿过帅堂一直奔寝室。呼啦来到里边，早有书童过来给他摘盔卸甲，脱掉靴子，把他扶着坐在了床上。薛礼薛仁贵往这一靠，扑通就躺下了。为什么这阵儿半个身子都麻木了？周青一看伤口，哎呀吓坏了，怎么？只见这把飞刀有一扎长啊，扎进梭子骨里边，进去一半，顺着伤口冒黑血。快快找先生。干嘛？找大夫。有人急忙给李治送信，又给程咬金送信。程咬金正在哭他儿子程万牛呢，有人来送信说元帅受伤了啊。程咬金马上擦干了眼泪，噔噔噔噔就往寝帐跑。李治干嘛呢？李治方才登城头关帝廖镇是由罗通保护他，下边打完仗了，罗通陪着李治也来到了城楼下，急急忙忙赶在了寝帐来看薛礼薛仁贵。只见薛仁贵身旁站着四五个大夫，都在那嘬牙花子呢。薛仁贵紧闭双睛躺那块，伤口往外渗血啊。李治吓坏，兵是将之威，将是兵中胆，你把元帅没了，叫群龙无首，这还了得？哎呀，薛元帅你觉得怎么样？你们给没给元帅看伤啊？启禀殿下，我们正在看，看不快治。这个啊，干嘛呢？拿现在话说就会诊呢，商量怎么治。这是大人物，你给治死怎么办呢？实际呢都不敢伸手。薛礼现在神志清醒，听说李治到了，威睁虎目，强忍疼痛，喊了一声：“千岁，臣有话说。”元帅，有什么话就说吧。哎，你受苦了。哎呀，都是微臣无能，连累千岁被困锁阳。不不不，不是元帅你无能，而是我们事先没有准备，不知道西凉联合六国兵马来的时候，我们只带3万人，现在你看外边10万敌兵还多呢。哎，我们寡不敌众啊。是啊，千岁，我觉得我的伤啊不好，恐怕性命保不住，我死都小事，当我军中大事，我于心何忍？军中之事千岁有多多留心，有事呢多跟程千岁商量。哎，元帅啊，你看我们这仗得怎么打呢？哎，不能打了，挂上免战牌，咱们严守城池，火速派人进京搬兵求救， 请圣上派二路元帅到锁阳关解围。说到这儿，薛礼啊支持不住了，脑袋一栽歪，把眼睛闭上了。元帅，元帅，哎呀，薛将军，我知道了，你可要挺住啊，照你话做就是。李治眼泪唰就下来了。薛仁贵病成这样，想的是军中大事，这才叫干国忠良啊。把我的御医叫来给元帅治伤。有随营的御医啊，一会儿也找来了，这边治伤。李治想，派谁闯营回灞水长安搬兵求救呢？别人都不行，就有一个人，谁？罗通。剩下这帮战将没有能力从锁阳关杀透敌营回长安去。罗通哪儿去了？罗通根本没在这儿，他不敢来了。此时罗通内疚啊。是啊，他日闯三关，夜多拔寨，到锁阳关之后，薛礼就告诉了三万人马不要扎在城里，别中计。他不听话，都给弄到城里了。这回好，一块给包圆了，粮道也掐断了。这还不说，白天这一仗，三员大将阵亡，薛礼受了重伤，起因都由我引起的。那些人战死战死，受伤受伤，我还在这站着，我有脸吗？他怕在薛礼眼前周围战将说三道四的，他是个脸热的人。他悄悄回到自己帐篷啊，跺足捶胸，又悔又恨，在那难过呢。李治推门进来了。罗将军啊，千岁，臣有罪。别说了，现在谈不到有罪没罪了。千岁呀，哎，我追悔不及呀。哎，你也别说这话，这是天意，该着啊遭这个劫。现在什么话也不说了，咱们得想想下步怎么办。不要紧，明天早晨我讨掉朕，抓住苏海、苏宝同，要他的性命，给死者报仇。哎，行了行了，还打呀？今天一仗我们伤了几员大将，士气已折，这还不说，元帅受伤，你看外边一带连营扎出几十里地，不能打了。这么办吧，元帅刚才说了要派人进京城搬兵，请万岁派二路元帅到这解围。罗将军，我看军中所有的战将都没有能力杀透重围回长安，只有你了，你赶紧饱餐战饭，准备点干粮水袋，半夜送你出城回京城。啊，陛下，你叫我走那可不行，你们在这被困受苦，叫我回京城我不放心，我不服，我不是苏宝同对手，明天讨掉朕，我将他抓住碎尸万段。罗将军，你不要意气用事，不要因为家仇你就在这儿要死拼到底呀，现在不是时候。小王命你赶紧收哨，盔开甲胄，一会儿我写道奏折回灞水长安。遵命。哎，李治转身走了，回到自己书房，提笔在手给李世民写了封奏折，然后带上了印，装在信封里交给了罗通。这边罗通呢准备了应用的东西，三更天出发。程咬金说，罗通啊，你怎么走啊？一会儿开城就出去吧。一天能的了，不行，你看敌兵一带连营几十里，你再有本领你一个人也杀不出去，就是杀出去了 筋疲力尽，路途遥远，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呢？
对不起我那老兄弟
罗成啊，
没别的，
哎，大爷
送送你，
不但我送，我让孩子们都过来。叫谁呀、啊？周青、周文、周武、王兴熙、王兴鹤，还有李庆先、李庆红、薛显图，八员大将，薛里的磕头八个兄弟。
没别的，孩子们，今天呢，
我们来送先锋官闯营
啊。
好啊，四叔，您说咱们怎么往外闯？
好办呢。
你们八个人呢，多卖点力气在前边上，叫罗通呢在后边跟着，省着点劲儿。等把他送出去之后呢，再叫他杀。那行啊，我们拼命行。您老人家怎么办？
我断后。
断后厉害呀、啊！哈哈哈！大家都明白，程咬金是耍滑的。这阵李治也来相送，拉住罗通的手，千嘱咐万叮咛：“罗将军呐、啊，此番出城任重道远，你可要处处小心呐、啊！要知道城里被困，粮道已断，粮食吃不了几个月呀、啊！你可速去速归，我们在这盼你度日如年。”臣谨记在心。说完转身帮他认证，上了坐骑，十员大将来到东门，开关落锁，几匹战马鱼贯而出，很快来到敌人营盘上。西凉兵将早就看见了，
什么人再往前走，开弓放箭啦，梆梆梆梆梆梆，
箭似飞蝗又如雨吧。这十员大将不管那套，挥舞兵刃，上不欺神，下护骑马，战
越过敌人的战壕，就来到营门上。西凉兵刚想要关营门，只见周青众人到了切近，啪啪哐几下子把营门砸开，十匹战马窜到了敌营内。
这阵里边有动静了，了不得喽，有人闯营来喽。
对，闯营的来了，
敌军从四面八方往这聚，可是香兰这几个人谈何容易啊。这十员大将对付当兵的如同虎汤羊群这一般，任他们撕，任他们咬啊，一口气冲出五六里地。程咬金乐得大胡子一挥，嗨，闯营的来喽、正往前走呢，就听高喊：
站住，苏元帅到。
苏宝同拦住去路，罗通能不能杀出重围，下回接着说。